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好的会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感恩节前的一个主日，所以我选孩子回家吧。等一下，你知道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在还没有传上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伯父伯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神。当我们还不配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你就让基督耶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舍命死价，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主啊，今天求你亲自的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有一本非常出名的书，我相信很多细胞小组、很多团契或者你个人都读过，这是 Rick Warren 所写的《标杆人生》，这本书卖了超过700万册。在这本书的第125页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方程式，这方程式说：生命减掉爱等于零。的确，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枯干的，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一个没有爱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一个没有爱的生命，就是没有一个神的生命。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他死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这什么意思？人怎么能够理解、能够体会神的爱？所以神借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捉摸到的舐犊之情、间谍之爱、朋友之谊、生死之交，让我们稍微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神就是爱。我们在回家吧上集曾经讲到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跟他的父亲说：请你把我份分给我，把我应该得到的产业你分给我。这个父亲告诉他说：孩子啊，外面的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孩子说，我都知道，你只要把我的产业分给我，给我自由吧，让我到外面去闯一闯，我一定可以在外面打出一片江山。所以这个父亲就把他应得的产业分给他。过不了多日，小儿子就把所有的产业通通变卖，变成现金，收拾起来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小时候或尤其是你做 teenager 的时候，你爸爸妈妈跟你讲的都是废话。有一本书非常的出名，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看一下，这龙应台写的难得的好书《目送》。龙应台在《目送》里面提到一个故事，他一年在 Cambridge 在英国做访问学者，他的儿子17岁到英国去看他，有儿子放假，所以到英国去看他。妈妈就到这个车站 去等这个儿子。那时候天下的雨，毛毛细雨，所以妈妈就带了一个雨伞到车站去等这个儿子。所以17岁的少年，我递过一把伞，我为他预备的伞，却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么小的雨，妈妈说会感冒的。儿子说不要，细细的雨飘在他的头发上。这个时候龙应台想到说，我顿时失神，自己17岁的时候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17岁的时候，爸爸妈妈跟你讲的，你断然拒绝，跟这个小儿子一样，爸爸跟他讲说，外面的世界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但孩子说，我都知道，那都是别人的例子，我不会。这个孩子出去了，结果怎么样啊？我们在上集里面是不是提到这个孩子最后怎么样？走投无路，对不对？把父亲给他的所有的产业全部浪费，资财全部浪费，走投无路，连饭都没得吃，去帮人家养猪，连猪吃的豆荚他都没得吃。这时候突然想到，哎呀，我父亲家里口粮有余，我父亲家里有很多的产业，我为什么不回家呢？所以这个孩子决定回家。这个父亲在门口等他，远远望去看到这个孩子回来，动了慈心，动了慈心，所以跑过去拥抱这个孩子，亲这个孩子，接纳他。而且不但如此，给这个孩子穿上袍子，穿上鞋子，还为他宰了一只肥牛肚，大肆的庆祝。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父亲有另外一个孩子，大儿子。圣经里面说，那个大儿子正在田里做完了工，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家了。他回来的时候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说，这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把肥牛肚宰了。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儿子。首先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呢？生气，生气，不肯进去。为什么？因为他在田里面做工，做得这么辛苦，然后呢，这个浪子在外面把所有父亲给他的财产通通败光了，他不回家，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啊？对不对？这是他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只好回家。回家有什么了不起啊？你还为他宰一只肥牛肚。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他心里面相当的不满，只是怎么样呢？很多年他都没讲出来，他对父亲不满，对这个兄弟更加的不满。他不回来，哪里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怎么样？拒绝进家门，不进去。你们在欢乐，你们在庆祝，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大儿子对于小儿子回来深表不满。第二，他跟他的父亲说什么？他的父亲出来劝他进去，对不对？就要跟他父亲说什么？但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啊？这儿子是谁啊？你的兄弟，对不对？话中有话，这个里面话中有话，所以他说你这个儿子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拒绝进去，拒绝接纳这个兄弟。 父亲一听就知道这个话中有话，所以你等一下看一看父亲怎么样反应。不但如此哦，他说什么？他说你的儿子啊，和娼妓吞进了你所有的产业。这一句话，这个情节是在整个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第一次出现。哎，我想请问大家，这个哥哥怎么知道说这个弟弟跟娼妓把所有的产业通通败光了？我们上次提到说，这个小儿子去的地方离开家远不远啊？远不远？远，对不对？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也不养猪的，但是他跑到那个地方去怎么样？最后走投无路帮人家养猪，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小儿子跑得多远啊。哎，这个哥哥是不是很关心他的弟弟生活怎么样，同时派人去看看小儿子，看看他弟弟生活情况如何，所以才知道说怎么样呢？哦，原来是过这样的生活，有没有？显然没有嘛。但是他哥哥怎么样呢？哎，就制造出一个非常恶毒的这个理由，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所有的产业，恶毒的攻击。这大儿子的反应，不但如此啊，他一来了，看到没有？他跟他爸爸说，他一来了，完全当作是外人来处理。路加是一个用字非常严谨的圣经作者，他在这边用这一句话，特别的凸显这一个大儿子就事论事啊。这个弟弟回来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一来了完全把他当作是什么外人，完全把他当作是外人，就事论事。所以你看看这个哥哥对于这个小儿子回来，对他弟弟回来，你看看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这个哥哥住在家里，跟这个父亲的心相差得很远了。但父亲怎么说？父亲听出这个大儿子心里面话中有话。大儿子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父亲怎么对他说？我这个儿子是谁？是你的弟兄，是你的弟兄。所以我为他杀一只肥牛犊，为的是什么？这个你的弟兄，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大儿子不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一来了，你就为他杀了一只肥牛犊，浪费。我帮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你并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父亲看儿子是儿子，大儿子看自己是故宫，对不对？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但是父亲最后怎么讲？儿啊，我常和你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很多人对于这个大儿子是全盘的否认啊，全盘的否定。为什么呢？很多人对这个大儿子有点误解。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儿子值得欣赏的地方。当然，很多人觉得是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呢？很冲动，对不对？生气，对吧？而且怎么样呢？气量很狭小。啊，这个弟弟一回来怎么样？很不高兴，拒绝进去。可是你们发现说，第一个他问错了人，家里为什么会在大肆庆祝？他问谁啊？问了佣人，对不对？问了其他的仆人，你为什么不直接去问父亲呢？问错了人，问错了人，很冲动。一听到了之后怎么样呢？马上生气，而且气量狭小，不能容忍这个恶人。所以很多人对于大儿子 这样的表现对于大儿子是全盘的否认，全盘的否定。可是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觉得一个人冲动是不是缺点啊？一个人冲动是不是缺点啊？我告诉你，基督耶稣所有重用的仆人彼得、雅各、约翰，加上后来的保罗，都是冲动的。虽然年纪大的时候火气小一点，对不对？年轻的时候都是火爆脾气，没有冲动，没有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冲动，没有海外宣教，对不对？没有冲动也不会有辛亥革命。如果都靠我们这些老油条的话，教会整个停滞不前了，对不对？宣教，哎呀，先把我家的房子修好吧，对不对？去传福音哪有空啊？先去买菜，送孩子去学钢琴，对不对？这更重要。如果都靠我们这些老油条的话，整个教会停滞不前。感谢主，就是有一些怎么样很冲动的人，去。所以冲动不是一个缺点，气量狭小也不一定是个缺点，他不能容忍恶人，对不对？所以大儿子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如果说你仔细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整个故事出现的时候，大儿子在哪里啊？在田里，对不对？在田里，在工作。如果说我们国家有多一点大儿子的话，我们的国家会更好，对不对？大家都在这个美国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都有在上班了，都有在工作。你看看你的秘书是什么样子的。我的秘书很关心我，你知道，我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呢？他常常问我说，张教授，你明天几点钟来啊？因为我是系主任，常常问我说，你明天几点钟来？你这个礼拜的 schedule 怎么样？哪一天不来？我说我明天10点钟来，他们9:50才到。你看看美国很多的秘书都是这样子哦，对不对？9:50到就干嘛？先打开这个电脑荧幕，打开啦，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先去拿杯咖啡啊，对不对？聊一聊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球赛如何，对不对？然后11:30就开始去吃午饭了，1:30才回来哦，对不对？3:30开始下午茶喽。很多这样的现象，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弟兄姐妹，美国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学校啊，超过10个 vice president， 我常常在笑的 ，vice president 超过10个一整夜，那 vice president 干什么？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拿个 coffee， 然后怎么样 ？talking， 对不对？这个大儿子在第一出现的时候是在田里，他在工作，这是他的优点。所以大儿子后面所讲的，在父亲面前所讲的，你不能不给他 credit。 他的确，人要孝顺父母，这中国人的教导，孝经上怎么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对，一个人说他有好行为，对不对？一个人说他有好行为，什么叫好行为？好行为的开始在哪里？孝，对不对？百善什么为先啊？孝为先。什么叫孝？服孝。始于事亲，先要侍奉你的父母亲，孝顺你的父母亲，忠于事君，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最后怎么样呢？立身处世，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这是孝。所以你看，这个大儿子侍奉他的父亲，这是他的优点哦，对不对？不但如此，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服侍，他服侍他的父亲，殷勤，这是他的优点。他绝对没有怎么样了， 在夸耀，而且怎么样呢？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在座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有没有对你忍耐啊？有没有服侍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啊？我也不能讲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啊？哎，几天大概有了，对不对哦？或者是几个礼拜了，对不对？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东西，是吧？为的是东西。如果说他想买一个 iPhone 11 Plus， 哦，他几个礼拜特别表现良好，对不对？等到他买到了之后怎么样啊？他才不理你呢。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的孩子侍奉你这么多年了，而且怎么样呢？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看到吗？从来没有顺服哦。你看这个都是大儿子的优点哦，对不对？而且你想想看，在当时的情况，大儿子有没有生气的理由啊？有没有？有吧？为什么？家里庆祝已经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家里庆祝已经进入高潮了，对不对？哎，那为什么他一个人还在田里面啊？怎么没有一个人去通知他一下？有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对不对？家里面已经庆祝了，家里面已经进入高潮了，庆祝，对不对？那怎么没有人去告诉他？是不是显然大儿子被冷落啊？难怪他要生气，你不能说他气量狭小。你们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怎么一回来之后怎么样呢？哇，这么高兴，大摆宴席，唱歌作乐。 Why？ 大儿子有他的优点，我们多学大儿子，多学大儿子。你看看这些小儿子，对不对？整天不是去抗议，就是去怎么样，去示威。爸爸跟你讲，不要去，不要去。哎呀呀，你不懂啦，我知道，对不对？我知道。多一点大儿子，我们这个社会会更健康，我们这个国家更有前途。这大儿子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要把大儿子全盘的否认。但是为什么会被引起误会？主要是一个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八节里面，他的父亲就出来怎么样劝他。通常劝这个字都表示怎么样，做得不够好，对不对？做错了事情，有瑕疵才要劝，对不对？因为这个字，他觉得大家就觉得说怎么样，这个大儿子有瑕疵，这个大儿子做得不够好。但是这个劝这个字的原文是安慰，安慰这个字跟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里面亚伯拉罕安慰拉撒路，对不对？安慰拉撒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如果说你把劝换成安慰，读起来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父亲出来安慰这个大儿子，你可以看到父亲在后面所讲的话完全是肯定这个大儿子的，懂吧？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比喻里面基本上有两个儿子。第一个是谁？上次讲小儿子，对不对？小儿子是谁？小儿子是谁？我跟你啦，是不是啊？小儿子是谁？我跟你了，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浪费资财，对不对？做一个罪人，是不是啊？悖逆的罪人。所以小儿子很容易，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大儿子是谁？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对不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一直认为说，救恩不应该领于外邦，神的恩典不应该让这个外邦人。所以大儿子也是一样，为他浪费一只肥牛肚，我呢，我连一只山羊羔都从来没有得过， 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整个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大儿子跟小儿子一样的有缺陷，但是这个父亲全然接受这个大儿子，也全然接受这个小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比喻里面，根本不是讲儿子，是讲谁？讲这个父亲，是讲这个天父动了慈心，在等着我们。所以孩子，回家吧。小儿子在外面流浪，回家。大儿子呢，在家里流浪，对不对？虽然跟父亲同在一个屋檐下，可是跟父亲的心很远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弟兄姐妹？跟你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同在一个屋檐下，相距很远啊。大儿子的问题，把自己当做什么？故宫，我刚才提到，对不对？父亲当他是儿子，自己却把自己当做故宫。大儿子自己说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但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啊，让我跟朋友可以一同快乐，看到吗？他看的是一只羊羔，却现在为了这个小儿子回来，却杀了一只肥牛犊。重物而轻人，虽然跟父亲同在一个屋檐下，可是跟父亲的心差得很远。最让父亲伤心的，当然小儿子是这个小儿子跑错了，对不对？在外面浪费资财，你以为以父亲的生活经验、人生的经验，他不晓得说大小儿子怎么把所有的财产浪费的吗？但是父亲从来没有提到，从来不讲，却由他的兄弟，由这个哥哥恶毒的把这个事实给挑出来。这个哥哥不承认这个弟弟，这个哥哥把自己当作故宫，这是令父亲最伤心的一点。小儿子、大儿子都让父亲伤心。大儿子在乎什么？没有承认自己是长子的地位，对不对？长子跟次子有什么分别啊？双份，对不对？哎，不要说肥牛犊了，连只山羊羔都没有，对，我应该两只肥牛犊，对不对？连山羊羔都没有，你根本没有重视我这个长子。父亲也从来没有为他开过庆功宴，哎呀，发一个锦旗给他，对不对？我这个儿子怎么样了，真是了不起，在家里这么多年了、啊，没有表扬他对这个家的贡献，没有为他好好开一个庆祝会，看的是这些东西。可是父亲对他说，我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弟兄姐妹，在天父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这神为我们预备各种各样的恩典。在启示录里面，基督耶稣对一个教会特别的评价，哪一个教会？哪个教会？这是哪个教会？知道吗？我很担心你们了。这么重要的教会，这说不定在讲我们的。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会，基督耶稣有没有肯定他们的优点？有没有？这是基督耶稣的使者对七个教会讲的话，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他的优点在哪里啊？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容忍，不能容忍恶人，这是不是大儿子的优点啊？是不是大儿子的优点？所以我刚才特别的用几个圈圈画出来给你看，从圣经里面介绍大儿子他的行为，他的劳碌，他的容忍，他不能容忍恶人， 而且怎么样，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哎，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没有了，有一样东西你没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爱心，你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但这个父亲怎么样？仍然爱这两个儿子，不论这两个儿子怎么样，他仍然爱这两个儿子。所以如果说你看何西阿书里面讲到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虽然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如此的悖逆，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这就叫做神就是爱，没有条件，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我怎能够弃绝你？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我怎能弃绝你？所以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我全然接纳你。这个大儿子每天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父亲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不可以说他对父亲没有爱，你也不可以说他对这个家没有贡献，对不对？但是周而复始，每天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慢慢慢慢你就变成是理所当然了，对不对？你就已经再没有这样子的激情，你也没有这样子的感动。弟兄姐妹，看看你旁边的那一位，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当感性的爱慢慢慢慢下降的时候，你当发动你理性的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当你觉得幸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再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对不对？可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把幸福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刚才提到龙应台这本大作《目送》，其实里面有一段话，有一个记载我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也觉得这是龙应台有稍微败笔的一个地方。龙应台的父亲是开一个开牧场的，开农场的，所以他有一辆车子，破车子，专门运送这个肥料啦，运送这个菜啦，运送这些这个鸡鸭的啦。龙应台在国外读完书之后，就回台湾去做教授，然后就可以住到大学教授的宿舍里面去，不住在家里。所以他父亲就开车，开他那辆破车，送他到这个大学教授的宿舍。但是父亲没有直接的把车开进这个学校的校园里面，停在校园外面的一个小巷子的巷子口，而让龙应台自己下车，然后带着他的行李说：“你自己走进去啊。”所以父亲就要回去了。在临走的时候，他的父亲摇下车窗，伸出头来对龙应台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龙应台描写整个故事就停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缺陷。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辆车子，哪来的大学教授？对不对？如果没有这辆车子，哪来的大学教授？想想看，你的父母当年是如何把你抚养长大？如果没有他们含辛茹苦，哪有今天的我们？对不对？要感恩。或许你对龙应台不是很熟悉，另外一个人你可能比较熟悉，余秋雨。他在2004年七月出了一本600页的很大的著作，叫《借我一生》，里面提到他的父亲，常常提到他的父亲。他说他的父亲有一个书桌，书桌有一个抽屉， 这个抽屉上了锁，所以余秋雨说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有兴趣知道说这一个抽屉里面锁的是什么。他那父亲从来不让他们看，绝对不让他们看，一直等到他的父亲过世的时候，过世了之后他们整理他父亲的遗物，所以终于怎么样，大家把这个抽屉打开，都想去看看这个抽屉里面藏了些什么宝贝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文件，讲到说当年文革的时候他父亲怎么样写这些文件来答为他自己辩护。其中有一叠的字条，开始的时候余秋雨说他看不懂这一叠字条是什么，这些字条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没看懂，但再仔细看第二遍第三遍，终于泪滴在这些字条上面。你知道这些字条是什么？借据。这是什么借据？是向他单位的借据，可能借一个礼拜的薪水，可能借一条棉被，可能借一张椅子。在那个动乱的时代，父亲靠着这些借据维持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也把余秋雨拉拔长大，所以他才用借我一生这一本这个名字这个题目来写这一本600页的文字，这600页的小说，也不是小说，像他父亲。人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借，但是他父亲却用借来维持了他们这一世这一家人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没有他父亲这样的借，哪有余秋雨，对不对？哪有余秋雨？弟兄姐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理所当然，在这感恩的季节里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存活，之所以能够有生命气息，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你认为幸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再是一个幸福的人了。我每一天上班或下班都会经过 Silver Spring Downtown， 大家都知道说尤其下班时间 Silver Spring 常常塞车。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开车经过 Silver Spring Downtown，天下的毛毛细雨，车子通通堵在一起不动，心里很不高兴。慢慢慢慢慢的，这个车子往前走，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前面有辆大卡车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所有的路只挤在旁边的一条内，慢慢一辆一辆的过去。这辆大卡车在干什么呢？在一个办公大楼的旁边，两个工人在那边搬行李，不搬这个家具，要运到这个办公大楼去。下雨，一个在车上面这样拿下来，另外一个在车上面接。我心里面在看到这两个人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啊，我心里在想说，这两个人小时候一定没有好好念书，所以现在怎么样呢？下雨天还在那边搬行李、搬家具。一定没有好好念书。我呢，我小时候好好念书，你看，所以我现在是教授，所以我坐在车子里面，他们在车子外面搬家具。但是我后来一想啊，为什么我可以做教授，他们不能做教授？为什么我小时候有机会好好念书，他们没有机会好好念书？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没有理所当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所经历到的，这都是恩典。可能你旁边的那一位给你很多的麻烦啊，可能你旁边的那一位睡觉又打呼又咬牙，对不对？让你睡起来不是很舒服，为他感恩。如果有一天没有这个打呼或者没有这个咬牙的话， 说不定你彻夜难眠。弟兄姐妹，为我们每一天有健康的身体，可以起床开车上班，感谢我们的神；为我们每一天有一件干净的衣服穿着去上班，感谢我们的神；为着我们每一天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谢我们的神。在感恩的季节里面，这段经文常常被人引用，通常都是从第十六节开始，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但是我希望大家上前面再走一节，第十五节下开始念，从现在开始，常要怎么样？追求良善。最重要的是常要追求良善。谁是良善？谁是良善？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外，怎么样？没有良善的，对不对？所以首先是要先追求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懂吗？然后你才能够喜乐，因为认识神。然后你才能够祷告，要不然你向谁祷告？然后你才能谢恩，对不对？要不然你向谁谢恩呢？那弟兄姐妹，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孩子，回家吧。这个故事不是只有写给那一些罪人听的，其实严格讲，你我都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回家的不是小儿子，不仅仅是小儿子，回家的包括我们。就算说你的行为很好，是大儿子，这个回家也包括你。因为圣经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了正路，一切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上帝有没有离弃我们？有没有？以法莲啊，我怎能离弃你？我怎能离弃你？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这个比喻不是只有写给那一些罪人看的，所谓的罪人，写给你我，我们一起都要看的。回家，包括你跟我。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亚洲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谁？我应该把答案写在上面，对不对？泰戈尔，泰戈尔，印度的诗人。有人问过他什么最容易，什么最困难，什么最伟大？泰戈尔怎么说？指责别人最容易，对不对？讲别人最容易。什么最困难？认识自己最困难。泰戈尔说爱最伟大。对不起啊，我修改一下泰戈尔说的，泰戈尔只有说爱最伟大，我把前面加了几句话，几个字，没有条件的爱是最伟大的。世界上的人也有爱，对不对？世界上也有爱，你不能讲世界上没有爱。世界上的人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不是因为就是如果，对不对？是吧？你跟你的儿子说，如儿子啊，如果说你这个学期你的成绩单全部是 A， 我买一个 iPhone 11 Plus 给你 ，right？ 如果，懂吗？要不然的话，就是因为，为什么我爱你呢？因为你气质好嘛。对不对？为什么爱你呢？因为你一个月赚$20,000嘛，对不对？因为只有一种爱，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这是神的爱，这是这个等待的父亲这个爱。这个父亲在门口等着你，远远看到你回来，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只用过五次，全部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路加一次，马太两次，马可两次，动了慈心，都是讲到上帝，都是讲到天父或者基督耶稣。神爱你，当他看到我们在外面走回来的时候，动了慈心。 C.S. Lewis 说，并不是我们好，上帝才爱我们，对不对？上帝爱我们是要为我们怎么样，要为我们好，不是我们好，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当我们不好的时候，上帝已经先爱了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种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这种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能够成为他的仆人。愿神赐福大家，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 Happy Thanksgiving。 我12月12号到亚洲去，1月7号才回来，所以下次见面是1月底，请你为我祷告，我是要去那边还福音的债。现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谢谢张老师。